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上个星期五，朝鲜在距离中国边境不到80公里的地方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核试验，可以说震动了中国东北大片地区，也震动了国际社会。与朝鲜唇齿相依的中国，虽然谴责了核试验，却也意有所指地说，国际社会应该克制，避免互相刺激。而就在上个星期呢，中国方面还推出了抗美援朝电影《我的战争》的宣传片，对中朝战争友谊点赞高歌，结果被大批的网友抨击是恶心。有分析表示，中国作为朝鲜的强大金主和唯一的盟友，手里扼着金氏命运的喉咙，那么朝鲜屡屡的冲撞国际规则，为什么能够继续的牛气冲天？而中共面对朝鲜玩火，又为什么次次的气短手软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赵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也主持人好，赵岩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请教在纽约的夏教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朝鲜核试验，很多人说其实并不意外，但是他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我们知道现在朝鲜面对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金正恩通过第五次的核试验，对内对外，他到底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对，这些你说的，他是对内对外了都有双重目的。我想他对内了，是因为朝鲜的经济了，在过去几年了，其实已经崩溃了。那么朝鲜的那个就是应该说这种饥饿了，对人民的这种威胁了，那么造成朝鲜那么包括外逃那个穿越边境进入中国，所以金正恩在国内了，他面临的各种反抗。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用那个屠杀的方式对他的家人，对他的就是高级领导，那么进行那个枪决。那么所以呢，他是想用这种那个所谓的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那么国际威望，那么来整合他的国内的这个合法性和他的支持度。那么另外呢，我觉得他是在进行一种对国外的一种那个核讹诈，因为毕竟呢，现在呢就是周围的国家呢，那么都是比他要富得多。他们的坛坛罐罐呢都很多，那么所以呢，生怕呢那个自己的坛坛罐罐呢被打烂。那么但是呢，就像四川话里边有说的，就叫一般的平头呢是怕光头，那个就是对不起，平头呢是怕大头，那么了不起的人，而大头呢是怕光头，光头就是亡命的人。那么其实呢，就是说金正恩呢，他现在就是以疯子的形象了，我觉得在对国际社会进行核讹诈。那么当然，他讹诈的主要对象，那么其实是通过讹诈南韩，然后是日本。然后呢，再是中国了，那么这样获得他需要的各种资源，我觉得这是一种双重目的。
是，那么夏教授，您觉得从这次各方的反应来看，朝鲜的第五次核试验有没有达到平壤想要的目标呢？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中国呢一直呢在给他那个就是输油了，那个加气了，那么输送粮食了，那么让他能够撑下去。那么所以呢，中国我不认为中国会断绝这些就是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马上呢联合国呢就要进行联大，那么我相信呢朝鲜的核爆炸了，那么会成为联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就是议题。那么至于这些联大这些国家，尤其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么至于会不会达成那个一致了，那么我现在是怀疑。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金正恩呢，他其实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想对美国呢进行更大的一种那个威胁，那么希望呢美国呢直接跟他进行谈判。但是因为美国呢，那么现在是在进行大选，那个总统大选期间，所以基本的那个决策了，尤其是这么大的决策，那么处于一种那个真空停滞状态，所以我不认为就是金正恩呢会有直接的那个所得。
是，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现场的赵先生啊，刚刚这个夏教授已经提到了中国，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方面在这一次的反应上，有些人说特别值得万味。一方面他确实也谴责了核试验，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似乎又意有所指的要求国际社会要进行克制，那么甚至呢也再度的指明说这个朝核问题的核心是因为朝美之间的一个冲突点。那么就您认为这次中国方面的对于朝鲜的最新一次的这个核试验的反应，您觉得是不是与过往是一贯的？那么中国为何每次都采取这种 好像是两方的这样不同的说法。
首先看就是他这次核试验以后，刚才那个美国之音驻日本记者已经介绍了，中国最高层有这样的反应，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但是这个事情是愤怒解决不了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在今年的三月末四月初，在美国华盛顿这个DC开过这个核安会，几十国家都来了。那主要表演者呢，就是这个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和这个美国的奥巴马总统。那么两个人呢，私下肯定有一个协议，两国之间有一个协议，对待朝鲜的核危机到底应该怎样。因为一月六号呢，已经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了。那么这次朝这个核安会的主要讨论议题就是这个话题。那么从这个四月份以后，习近平回到中国以后，特意到东北去走了一圈，我不知道别人注意到没有。那么跟这个他在核安会上的承诺应该是有一个相应的布置。那么在核安会上，奥巴马也很给这个习近平面子，中国那么多的访民去劫车，动用了直升机，甚至这个人家在路边上这个抗议，也把这个艾弗隆铐起来，而且呢，这个允许这个中国很多的所谓的爱国华侨，我们叫爱国贼了，这个举着红旗，这个唱这个打倒美帝的歌，这样的事情都发生了，非常给习近平面子。那么习近平回去做了相应的部署，现在我们看他的承诺和他相应的部署都是失效的。为什么？就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习近平之前，胡锦涛对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政治上是要学习北韩，这是他的口号。就是2004年的九月份，他拿到军委主席的大印以后，他说政治上学习北韩，经济上就玩命的支持，就把毛时代那套思想拿出来。这个此前我们都讲过了。那么十年的这种动力，声援朝鲜的动力，你让他在瞬间停下来，在几年之内停下来，习有没有这个力量？那么我们现在看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力量。为什么？因为在对外援助当中，我们现在这个国际舆论和国内的这个网友都在批评说，这个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对非洲和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大撒币政策，当然也是一种调侃了。那么这样的政策背后是什么？背后还有很多腐败，包括这个主持外交工作的和这个中联部工作的这些人，给朝鲜援助他不拿回扣吗？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胡锦涛的儿子在非洲的问题上给非洲的国家援助几百个亿，他儿子可以从中拿回很多钱装自己的兜。后来这个事情被揭发出来以后，这个他的儿子就从这个所谓的清华大学出来了，跑到那个地方去做政府官员了。那这样的事情，你让习近平在几年之间就把他一下都停下来，说尽管反腐败的声浪还是比较高，但是让他一下就停下来，这个是非常难的。
包括确实我们也注意到，习近平上任以后，他对于朝鲜的政策与江泽民时代非常不一样，他与朝鲜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这个观点我还不能同意，就是他跟江呢多多少少有一样的地方，但是跟胡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江时代和胡时代，他俩上任成为军委主席、总书记以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朝鲜，胡也是如此，江也是如此。那么习近平尽管2008年呢，作为国家副主席和中共常委去过北韩，但是去过以后，他上任以后，就十八大以后，他没有选择去。那么三胖马上给他个脸色看，在2013年的这个2月份，马上就给他一个核试验，让他看一看。你不是不来吗？我给你看一看。其目的就是通过核试验对中国的钱袋子进行讹诈，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是，我想请教夏教授啊。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中国的一些做法，那么当然在历次的讨论当中也提到了，到底北京对朝鲜的政策在近年来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或者应不应该进行调整？我们也看到，在朝鲜的第五次核试验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是由中国应该负起最大责任。那么马上的星期一，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立刻说，卡特先生你过度谦让了，朝鲜核问题应该是朝鲜与美国的问题所引发的。到底谁该为朝核问题来负责？您的看法呢？
对，应该说，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呢，对北朝鲜呢，心态了是有变化的，但是呢，还没有带来那个政策的变化。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么尽管最高领导人包括习近平，那么对金正恩呢这些做法呢可能是非常的愤怒，但是呢他经过权衡以后呢，或者他的智囊团呢，或者中国的国家国内的某些舆论呢，那么认为那么金正恩呢是一条狗，是一个疯狗，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给他喂食的话呢，那么他恐怕首先不会咬我们，他会去咬那个其他人。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他现在要跟美国对抗，而且中国跟美国对抗的外交态势是非常公开化，那么非常明显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认为呢，金正恩不管他有多大的破坏力，但是这个破坏力了，这个祸水了，首先是可以引向美国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呢并没有改变他的政策，相反呢他在那个继续玩火。那么作为美国来说呢，当然美国可以就是进行某些就是军事上的这个手术，那么但是现在呢，美国并不是说完全有这个独立自主的这个决策能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我们知道韩国是美国在这个地区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盟国，那么目前在韩国国内舆论本身，那么如果他没有动员，没有达成一致要对那个北韩进行军事攻击的话，那么美国是很难超越这个就是舆论的滞后的。而我们知道韩国呢长期来了其实对美国呢还有一定的那个强烈的反美情绪，那么尤其在年轻人里边，那么对北韩呢还有某种天真的幻想。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尽管现在国内呢美国的决策圈里边呢都在说要进行军事打击，那么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现在经济制裁了已经出台了，但是经济制裁了伤害的更多的是北朝鲜的那个平民和老百姓。那么怎么样能够让的那个北朝鲜的政治精英那么受到伤害，尤其是让他们的就是那个这些军事设施了受到彻底的破坏，我觉得这些了必须依靠那个军事行动。
是，我们在网站上面也看到了，自从这个朝鲜第五次核试验之后呢，许多的中国网民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们也特别拣选了一些中国网民在网站上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啊。有的网友呢，他认为这个东北人的安全，他说这是谁的责任？难道这也是美国的责任吗？那么另外也有网友说，即使中国在这次最新的核试验里面没有责任，朝核实际上也威胁到了中国安全了。那么中国是准备继续听之任之吗？说好的大国责任在哪里呢？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还有网友提到，既然说是美朝矛盾，希望美国来尽快解决朝鲜问题，那么人家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说三道四了，好不好？那么这点也是非常有意思，我想请教赵先生。很多人也提到，中国在面对这个朝鲜的威胁的时候，很多时候已经是处于一种管不着，但是现在又不让外界来管，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外交的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做法，您的观察呢？
过去叫六方会谈，就是关于这个东北亚这个危机核危机的问题叫六方。那么从这个六七年前六方会谈停掉了，事实上呢就是由中美来主导这个朝核危机的问题。那么在今年的这个核安会上，我们刚才提到，事实上美国已经做了一定的让步，那么解决问题主要责任呢，中方已经承诺了，包括习他自己想做出这样的安排，但是我们看几个月半年过去了，没有任何大的动作。那么小金三胖呢，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小流氓，大哥你必须帮助我。因为他从骨子里认为，从这个四九年以后我们就是血这个浓于水的关系。但是呢他同时也知道像这个在胡在位的时候那样折腾，你又炸天安舰，又搞延平岛事件，恐怕是得不到这个习的支持。所以呢他自己呢只能是让这个三八线上的那个他的所谓的人民军打一打什么韩国的高音喇叭而已。那么再走下去，如果要解决三胖的问题，就是解决一个这个封建专制的最后的这么一个政权的问题，必须用军事的手段才能解决。那么这个军事手段如果进入一个战时状态下，如果习确实掌握着军权，我认为他不会干涉这个韩国和美国对金三胖的这个动手。但是如果他没有掌握军权，由中共来集体来说了算，这个就很难说。
是，你已经答复了我们刚刚的网友，有一位 Loyal Harbor， 他就是问到朝鲜一旦出现了战端，中共会不会进行军事的干预？那么赵先生，您的看法是中共是不会的进行军事干预？
中共会的，但是习如果掌握了绝对的军权的话，他不会干预。
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
对，我觉得这里边呢，如果习近平要进行决策，当然取决于中国国内的舆论，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包括网友也谈到。那么其实朝鲜的这个核试验呢， 那么最大受伤害的，那么当然一方面是北朝鲜的人民，那么其实另外一方面就直接就是中国人民。那么它带来的，比如说最近这一次核爆炸是五级那个地震，5级5.1了。那么所以呢，它离中国的边界只有100公里不到的地方。那么包括对于沿边的这些日常生活了，都带来了各种威胁。而且现在国内呢，也有就是网友了，那么在网上呢那个发布了各种的就是视频，那么认为呢，那么就是这种核爆炸一直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呢，可能触动就是长白山的这个火山呢，那么这边也可能那个诱发，那么周边地区的这些地震等等。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的民众了，那么意识到这种危险的话了，那么我相信中国的民众如果能够形成，而且现在正在形成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的话，那么我相信中国政府恐怕要去帮助北韩呢，那么恐怕是会比较困难，就是尤其是公开的像朝鲜战争一样的派兵卷入，我相信可能是有困难的。
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电话线上也有不少来自东北地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想要发表看法和意见，我们就来接听。这是来自吉林的阿振先生，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是吉林电视观众。最近呢，北韩在中朝边界试验的核武器已经严重威胁到我们大陆和东北地区的安全，尤其是我们吉林省面临着极大的威胁，核污染、核辐射啊等等。北韩之所以三番五次的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就是大陆的赵家人源源不断地向北韩进行援助，才使北韩更加嚣张。在此，我强烈地抗议赵家人不顾吉林百姓的死活援助北韩，希望延吉的百姓和东北三省的老百姓走上街头抗议赵家人援助北韩。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您，阿振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同样来自吉林的这位于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您好，何玉文先生，郑玉文先生，郑玉文女士。
您好，请说。
朝鲜又进行了五次核试验。这之前呢 G20 峰会期间呢，他发射了3颗导弹，朝鲜这个小泥鳅啊给中国翻起了大浪。之所以这么说呢，东北亚这块新兵的朝鲜，中国是最大的输家，美国是最大的赢家。众所周知，朝鲜至今呢还是停战协议，而朝鲜要签订的是和平协议，美国至今还在韩国驻军，每年都要大规模军演，留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利比亚的前车之鉴，朝鲜怎么可能有安全感？美防长称朝鲜核试验责任在中国。我的观点是，要想朝鲜弃核，要想东北亚安宁，不要贼喊捉贼。谢谢。
好的，谢谢您，于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湖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王先生在线上吗？好，好，那我们现在接下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关于朝鲜核问题，我的看法是，为什么美国不能通过这个斩首行动摧毁这个金家王朝的这个核反应堆和他本人呢？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您，刘先生。我想先请教夏教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还有一位于先生提到，他认为在朝鲜的最新核试验行动当中，中国成了最大输家，美国成了最大的赢家。您的看法。另外我们也知道，很多人说这次的核试验实际上也加深了各界对于美韩联合部署萨德这样的一个理由和支持度，您的看法呢？
对，当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如果看到了，就是北朝鲜呢，不管他在进行何种努力，他现在最大的努力是要把洲际导弹呢能够发射的足够远，能够进攻到美国本土，同时把他的原子弹呢那么能够微小化，能够把它给放在就是导弹上，然后能够运送到美国本土。那么这是他现在没有达到的目标，而他所做的这些一切东西呢，现在已经直接给中国造成了一个各种威胁，包括对中国的那个老百姓的生命和安全。所以当然对美国来说，他就是受到直接伤害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那么再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像萨德的部署了，那么他也对他的盟友了进行某种就是帮助。那么如果我们想想，那个金正恩如果这样玩火了，那么玩的如果就是自己就是出了事情的话，那么其实直接遭殃的当然是中国而不是美国。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中国了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了，就在于什么呢？在这个整个朝鲜那个核武器上了， 我认为中国的作用呢是成事不足，但是败事呢那个是绰绰有余。那么他现在呢就是说一方面呢对北朝鲜进行这种军事物资援助，那么这样的话让那个朝鲜的这个精英呢，那么尤其是军事精英呢，他们有就是充足的供给，那么他们可以继续发展他们核武器。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呢又对朝鲜的难民呢进行围堵然后遣返，那么这样让朝鲜人民的反抗呢又走入绝路。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呢再加上中国在破坏就整个那个西方国家对北朝鲜进行的这个经济制裁，因为我们从那个就是澳门的这些银行里边的那个钱的流动来看，可以看到中国呢那么故意呢给北朝鲜呢网开一面，让北朝鲜的经济呢尤其跟外界的合作呢那么可以继续进行。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那么不对那个北朝鲜进行某种就是那个斩首行动的话了，那么我觉得美国要进行这种斩首行动，我觉得是代价是对美国来说不是最大，但是呢可能会伤及到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
是夏教授，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北韩的难民问题哦，也有很多人说就是因为担心如果说朝鲜的政权崩溃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朝鲜的难民会大批的涌入中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社会动荡与不安，所以北京在这一方面呢实际上是不希望金正恩的政权出现任何问题，这也是导致金正恩在国际间可以这样的霸道横行的主要原因。您的看法简单跟我们谈谈。
这就是一个判断失误，因为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东德政权的垮台了，其实是跟匈牙利呢把那个边界开放了，那么引起东德人的那个大规模出逃了有关的。那么其实中国如果把边境开放的话呢，那么并不是说那么几千万的那个北朝鲜人都会涌入中国，那么只要他有几十万这样涌入，那么他形成的这个轰动效应或者示范效应就会很强。那么我觉得如果中国就是能够开放这个边界，能够不要遣返，那么他的反抗呢会增加。而且再说北朝鲜的难民呢并不是想留在中国，他们很多呢还会取道那么进入南朝鲜，因为南朝鲜呢给他们有许诺，那么就只要他们到了韩国，那么他们都会拿到那边的公民拿到那边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的北韩的公民呢还是可以进入南韩的。
是，接下来我想请教赵岩先生，很多人也提到这个朝鲜与中国之所以被称为所谓的难兄难弟唇齿相依，还有的就是因为两个政权共同拥有的这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呢这也是导致这两国之间呢，中共虽然不满朝鲜一再进行核试验，但是不敢的这个大力的来挥出他的手来进行惩处。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假象，因为这个朝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布我们放弃马列主义，我们讲的就是在金日成时代叫做主体思想，到他儿子金正日时代叫做先军思想，那么现在到了金正恩时代就是先核思想，就核在国家的一切事务当中是为核心的东西，靠这个东西去发展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所有的一切领域，社会领域全都靠核。那这核靠什么？就是向中国政府要钱。那大家也都知道，中国政府现在说我们是信奉马列主义，事实上是哪个信奉？你马列主义讲公平嘛，你兜里有多少钱我兜里就要有多少钱。现在看看中共的高官，他们兜里所有的钱跟老百姓所有的钱，就是前面美国之音介绍那个节目杨改兰家，那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状态嘛，是吧？那完全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导致的结果嘛。所以我说这个命题是假的，但是在中共当中有些人是借用这个东西去说啊，我们的那个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样的，都是社会主义，那个要借这个东西去给他钱，去给他援助，去拿回扣，这些东西当然是存在的。包括这个辽宁省这个省委书记王民，其实是以这个妄议中央的这个那个名义拿下来的。那么在这个事实上，在这个中朝问题上，他暗中跟这个金正恩有这样和那样的来往和支持，也是跟习的政策是相反的。
很有意思。我们在说到意识形态的时候，或许也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就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就在朝鲜核试验的两天前，一部讲述朝鲜战争的中国电影，它的宣传片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引发了激烈讨论。我们看到在这部片里呢，它主要内容是有20多位的中国老艺术家啊，他们组成了一个到韩国首尔的旅游团，结果这些老人呢对着年轻的韩国女导游说，我们其实60几年前就来过首尔，当时叫汉城，我们没有拿护照，是举着红旗进来的。我们先来看看这段宣传片的一些内容。
看完了影片就知道了，当年我们是怎么举着红旗进汉城的。
我的战争，
对，
火热战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是我们看到了这部片子实际上现在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应，甚至还有网友发起要来抵制这部影片呢。我就想请教赵岩先生，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个反应，甚至有网友以恶心来批评这样的一个宣传片？那么到底朝鲜战争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它到底是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是不是今天朝核危机的一个起局点呢？
我觉得这个刚才那部片子从这个人类学的角度讲就完全是反着人类的，而且呢从当下来讲也是反联合国的。因为你朝鲜战争是首先是金日成越过了三八线去打这个南朝鲜，那么中国政府呢在毛泽东的一人独断专行下听了斯大林这个上了斯大林的这个圈套，跟着就过去了。两个人都是想搞一个东西方这个对抗的这么一个阵营。那事实上这件事儿你不是什么保家卫国，你完全是这个走出了国门去帮助这个一个封建的王朝去打这个南韩这个民主的国家。那么从这个角度说，抗美援朝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错误的东西，而且呢把中国呢拖向灾难。正因为有了抗美援朝才有了这个正反，才有了这个反右，才有了大跃进，才有了文化大革命，一局一局都下来。那么大家都知道美国在这个二战当中对中国人帮助是最多的，而不是前苏联帮助最多的，是美国人帮助最多的。那么谁也没想到，包括美国的总统自己也没有想到，1949年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政权建立以后，你到1950年就开始跟美国就这个对抗起来，而且跟联合国对抗。你现在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你还在这个三八线还是持有一个停战状态，在这么一个阶段下，你事实上等于跟联合国在对抗。那么这样的错误，我觉得你这样用这样的片子去宣传一个错误的战争，这完全是一个反人类的这个片子。从这个角度讲，第二，这些所谓的艺术家也不是什么艺术家，就是在中共毛泽东时代被洗过脑的1949年以前那左翼联盟下的那种三流二流的所谓的那个演员，到了这个1949年以后，他们演过一些片子，那么那时候没有什么好片可看嘛，他们就成为所谓中共御用的艺术家，而不是真正意识上的那个艺术家。
好的，我们看到在民进新闻网的一篇评论文章也特别针对这部纪录片呢或者宣传片，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不能以人类文明的视角和国际法的思维来重构我们对于朝鲜战争的叙事，那么我们就无法正确来看待今天的中朝关系，朝核问题也不可能得到真正妥善的解决。接下来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对于朝鲜这次的核试验以及我们刚刚看到的这部电影的宣传片，它到底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来听听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第一位就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是我吧？
是，请说。
我想说一下，刚才我看到这个电视画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和金正恩他们俩互相特别亲切那个场面嘛，我看这个就是能反映中国和朝鲜的本质的关系。这个本质上说就是说这个两个是政权形态是相似，意识形态他现在不是共产主义，谁也不相信共产主义，但是他们政权呢，这个像那个金家三代世袭制度，中国是拼爹，有官二代、官三代、富二代，对，这方面是一样的。所以朝鲜本质上对中国这个政权是一个很重要。
嗯哼，好的，哎，是王先生。好，王先生断线了，很抱歉。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在江苏的周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啊，我谈起看法哈，就是说朝鲜他这样有恃无恐的，啊，搞核武试验，还有中国的小指责大帮忙，中国共产党他宁愿有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不愿意跟一个倒台的金家王朝 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谢谢您。北京宁可有一个拥有核武的朝鲜政权，也不要一个倒台的金正恩政权。谢谢您，周先生，您的看法。我们再来听听湖北的王先生。王先生请说。
哎，你好。宣传片是一个宣传的东西啊，那不去管它。其实呢，就是说也不是什么价值观。中国的领导人他是这样想的，他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美国那多好啊，他就是在跟美国争夺政治经济的话语权，军事呢是他给他撑腰打气的。我的观点就是中方不可能出兵，为什么？没有民意基础。
嗯哼，
朝鲜无非是个小棋子，是中共跟美国要价的一个筹码。美国不要去上当受骗，也不要去理他，是吧？他被边缘化了，他在那里闹，让他去闹。一个是不理他，如果是太过分，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第三，评估一下，如果能打，把他打掉。中共不绝对不会出兵，原因有两点。第一个就是现在的宣传无非是虚张声势的，就是说中国怎么样怎么样啊，这里演习啊，那里秀肌肉啊，跟普京怎么关系好啊，怎么联合演习啊，那都做给美国做样子看的。真打起来绝对就怕了，还有很多起义的部队不可能打，他不敢打，他要评估的，他不可能打。一打他的经济全部垮了。国内现在矛盾很多，我讲国内两件重要的事情新闻今天讲。一个呢，拉帮结派啊，秘鲁的领导人啊，今天有个新闻，中央新闻讲
是王先生，抱歉，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刚刚听到，哎，对，王先生，抱歉，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接听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上了。我想先请我们的夏教授来谈一谈，刚刚王先生也提到了，他认为朝鲜现在已经成了中共在和美国要价的一个筹码。您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吗？那么另外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现在留言进来了，那么其中有一位署名叫 Samuel Gu 的这位网友，他说他认为中国捧朝鲜就像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已经是黔驴技穷了。您的看法如何呢，夏教授？
对，我觉得了，不是单方面的那个玩弄了，而是就是双方那个互相利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一种狼狈为奸的这种情况。因为呢，就是金正恩呢，他呢也不是傻子，那么他尽管呢，就是在国际社会上呢，人们看到了他有疯狂的一面，但是他把这种那个疯狂呢，那么其实变成他的一种理性的一种算计，那么他也很清楚的知道，他随时可能呢被那个中共了那个抛弃，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拥有自己的那个原子弹，因为我们如果看看，就说南韩，为什么南韩他有这么自信说我不需要拥有原子弹，因为南韩他知道他有那个美国的那个铁杆的这种就是军事盟约的保护，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北朝鲜他那个不认为他有中共的这个铁杆的军事盟约的保护，或者中国会为北朝鲜呢动用原子弹，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当然我觉得金正恩呢对中共呢是有猜忌的，那么所以呢有一个最大的威胁就在于，那么一方犯蠢的话呢，他就只是一个愚蠢，如果就像开车一样的，那么如果双方都犯蠢的话呢，那么最后就是一个灾难，就是一个死亡。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中国呢跟北韩呢双方呢其实呢都在那个犯些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呢带来的危机呢恐怕是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恐怕会对那个朝鲜半岛尤其是那个美国的这个就是远离这个是非之地了，而美国呢有更多的主动的出击权，我觉得包括对中国人民呢可能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如果这种玩火局面那么继续进行下去，尤其允许那个金正恩这样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尾巴去咬狗，那么中国呢和美国的大国呢都被他呢整天牵着鼻子呢在那儿去头痛。
是，赵先生，您的看法呢是不是也如此悲观？特别另外我们也想要看到，就是说美国今年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夏教授提到了是大选年，所以美国未来的这个政治情况呢仍然是有很大的一些疑虑或者是一些不太确定性。那么我们也知道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曾经提到他支持日本与韩国也来发展核武器，那么您认为这样的提议您的看法如何？那么美国还有中国到底在应对朝鲜问题上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艰难处境？
首先我回答另外一个网友的问题，他说在如果中国动用军队去搞朝鲜的话没有民意基础，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从前三位网友看有两个说 对朝鲜这样和三胖这样肆无忌惮，我们中国政府应该更加强硬。那么就是2-1嘛，是吧？所以我否定说没有民意基础那是扯淡，肯定是有民意基础。我是东北人，我的亲属都在哈尔滨，那他们在那搞试验，我亲属肯定要受到威胁嘛。所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看到有这样的小流氓，如果我今天我能被允许回去的话，允许我穿上军装的话，我一定会对三胖这样的小流氓大打出手，不会惯着他。我是东北人，我知道我自己的性格，也知道东北人的性格，这是其一。其二就是美国和中国这个在对三胖的问题上，那么奥巴马现在已经是这个最后几个月的这个时光了，如果他想在自己的任上给人类还留点，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还留点政治遗产的话，他就应该首先对三胖进行外科手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当然了，这个川普说这个让这个日本和韩国都发展这个核武器，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的主张。我相信川普上台以后会比奥巴马更加强硬的来对付这个三胖这个小流氓。
那您觉得中国在现在的对朝政策上，它的最大的一个引发争议的一个一点，或者是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些改变？中国的对朝政策
改变肯定是会改变。那么如果林云山这样的人继续管中联部，因为那个中朝关系是中联部控制，不是外交部控制。当然了，外交部王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俩都是舔着三胖的屁股，那个出卖着中国人的利益的这个主搞外交的事务的官员。如果习确实把军队做稳的话，我相信他上任以后第一出访的是韩国而不是北朝鲜，他对三胖会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经济措施和军事措施，包括政治措施。但是就目前这样仅仅停留于愤怒，非常愤怒，甚至跳起来，你在搞 G20 这个会议的时候三胖都打了三颗导弹，这说明他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习算什么东西？虽然我比你小一辈，但是我有核武器，我就是不怕你，你能把我怎么地？我就让你东北人民跟我的这个2000万朝鲜人一块同归于尽，你又能把我怎么样？他想的就是这个嘛。你不给我钱我就闹。
好，非常有意思。当然相关的局势呢仍然是值得我们讨论还有我们来关注的，不过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夏明教授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与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